23章，最后离开加利利。基督的传道工作行将结束时，他的工作方法也有了改变。过去他总设法避免群情激荡和场面宏大，每当民众拥护他的热烈情绪达到不能控制的时候，他就很快撤到别处去。他屡次吩咐人不可宣布他是基督。祝棚节的时候，耶稣是悄然无声地赶到耶路撒冷去的。当他的弟兄们催他公开显明自己为弥赛亚时，他却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上耶路撒冷时避开了人的注意，进城时没有事先宣布，也没有受到群众的致敬，但最后一次的行程却不是这样的了。以前他因祭司和拉比们的仇恨而一时离开了耶路撒冷，但现在他动身返回，却用了最公开的方式，循着最迂回曲折的路线行走，并做以前没有做过的宣传，预告了他的行程。这一次他正走向他伟大牺牲的地点，民众的注意力必须指向这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从前摩西怎样指示以色列人仰望那举起来的铜蛇，他们得医治的表号，照样众人的眼睛也必须集中在基督身上。他是那将救恩带给失丧世界的伟大牺牲。耶稣的弟兄催促他在赴祝棚节的民众面前公开表明身份，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工作有错误的概念，对耶稣的神圣品格缺少信心。现在门徒怀着同样的心理想阻止他往耶路撒冷去，他们记得他说过他要在那里遭遇什么事，并知道宗教领袖们对他所怀的敌意，所以他们极想劝他们的夫子不要往那里去。此时基督心爱的门徒怀揣着猪般的恐惧、失望和疑虑，而他却要强打精神，凛然平静。在他的心中，这无疑是一番苦役，要领他们向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们的惨痛和绝望走去，这真不是容易的事。同时撒旦又在身边用试探来逼这位人子，耶稣明知这次到耶路撒冷去不免一死，可为什么还要去呢？况且在他四周都是渴望得到生命之粮的人，到处都是亟待他医治的痛苦病人，他恩惠的福音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他自己又正值壮年，为什么不带着他恩惠的言语、医治的能力走向世界的广大领域呢？为什么不为自己获取助人之乐，将光明和欢喜带给千万在黑暗和忧患中的人呢？为什么要把收割庄稼的工作交给信心这么软弱、理智这么迟钝、行动这么缓慢的门徒呢？为什么要现在就去面对死亡，而在圣宫刚起步、幼苗时就离开呢？那曾在旷野与基督对抗的仇敌，这时又用种种猛烈和狡猾的试探袭击他。如果耶稣让步片刻，如果他为救自己而稍变初衷，撒旦就必得胜，世界就必丧亡。但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生命中的唯一法则就是实行天父的旨意。在童年到圣殿里去的时候，他曾对玛利亚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迦拿，当玛利亚要他显示他的神能时，他的回答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弟兄催促他赴祝棚节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但是上帝的大计划中已指定他为世人的罪而牺牲自己的时辰，如今这个时辰快到了，他绝不背约、 不踌躇，他的脚步已转向耶路撒冷。在那里，他的仇敌久已定下诡计，要寻索他的性命。现在他要将生命舍去，他定义要向被人否认、拒绝、逼迫、定罪、定死的路走去。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就不肯接待他。他们认为这表示基督偏爱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犹太人。如果他来是要恢复基利心山上的圣殿和崇拜，他们自然会快乐地接待他。可是他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不愿接待他，他们一点不理会，自己是把天上最好的礼物推出门外。耶稣要人接待他，向人求帮助，无非是想借此接近他们，以便把上好的福分赐给他们。人每次向他表示好意，他必报以更宝贵的恩惠。但撒玛利亚人因偏见和固执，丧失了这一切。基督的使者雅各和约翰对撒玛利亚人向他们的主所表示的侮慢深感不快，因为耶稣亲自临格撒玛利亚，而撒玛利亚人竟这样无礼，他们就非常恼怒。这两个门徒不久前曾亲眼见耶稣登山变相，见到上帝给他的荣耀，又有摩西、以利亚向他致敬。对撒玛利亚人这样明显的怠慢无礼，他们认为定要给予严厉的惩罚，不能轻轻放过。他们回来把撒玛利亚人的话告诉了基督，说甚至留他住一宿也不肯。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严重的干犯了他。他们遥望着从前以利亚在其上杀死假先知的加密山，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因他们这话而痛心，使他们感到诧异，更叫他们稀奇的是听到耶稣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于是他就往别的村子去了。基督的使命不是要强迫人接受他，那企图强迫人违背良心行事的，正是撒旦和受他精神所鼓动的人。那些与恶天使联合的人，为要使人依从他们的宗教观念，就在热心维护公义的伪装之下，把痛苦加在他们的同胞身上。然而基督则以永远施恩、永远显示他的爱来赢得众人。他不容许人心里有另一个主，也不接受不完全的侍奉，他只悦纳甘心的侍奉，就是出于爱的激励和甘心乐意的把心献上。如果我们因别人不赏识我们的工作或办事与我们的意见相反，就想伤害消灭他们，这就确切证明我们具有撒旦的精神。每个人的灵魂体都属于上帝，基督是为救赎全人类而死的主。人因宗教偏见而把痛苦加给救主用血买来的人，没有比这更令上帝憎恶的。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基督的传教在行将结束的几个月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比利亚境内。比利亚是犹太地约旦河外的省份，在这里有许多人跟随着他，像他早期在加利利时的情形一样，他就重述先前的许多教训。他从前怎样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照样这时他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这些门徒在耶稣跟前受工作训练已有相当时期。 当十二使徒初次被派去做工时，这些门徒伴同耶稣走遍加利利，这样他们就获得与他密切来往，直接受他的教导的特别待遇。现在这些人要分头出去进行工作。耶稣给七十个人的训示与十二个使徒的一样，但他吩咐十二个使徒不要进入外邦人或撒玛利亚人诚意的话，没有吩咐这七十个人。基督虽然刚刚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拒绝，但是爱他们的心仍然不变。七十个人奉主的名出去，首先就到了撒玛利亚的各个城镇。救主从前亲自到过撒玛利亚，后来他又称赞了那良善的撒玛利亚人。又有一次，他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内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欢欢喜喜地回来感谢基督。这些事对于门徒有重大意义，这教训深深地印在他们心中。在耶稣升天之前所给予他们的使命中，他把撒玛利亚与耶路撒冷、犹太同列为他们应当先去传福音的地方。他的教训已使他们为完成这一使命做好准备。当他们奉主的名到撒玛利亚时，发觉那里的人已愿意接待他们。撒玛利亚人已经听见基督称赞的话和在他们同胞身上所施的慈悲之举。他们看出自己虽然曾无理的对待他，但他却以爱心相报，于是他们的心就归服基督。在救主升天之后，他们欢迎他的门徒，门徒就在那些一度是他们的仇敌者中收获宝贵的庄稼。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耶稣派七十个人出去时，像从前吩咐十二个使徒一样吩咐他们，不要勉强到不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他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他们这样做，不可出于怀怨的心，或因伤了自尊心而愤愤不平，而是要说明拒绝主的信息或他的使者是何等严重的事。人若拒绝主的仆人，就等于拒绝主。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于是他想起从前在那里工作多时的加利利城镇，用深切忧伤的声调说，哥拉逊呐，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天国最丰富的恩典曾白白的赐给加利利海边几个繁华的市镇，生命之君曾天天在他们中间出入，先知和君王所渴望见到的这上天的荣光曾照耀在跟从救主的群众身上，可惜他们拒绝了上天的恩赐。拉比们曾摆出一副极谨慎的态度警告众人，不可接受这位新教师所传的新道理，因他的言论和作为与先祖的教训相反，众人听信祭司和法利赛人的话，而没有亲自用心明白上帝的道。他们尊重祭司和法利赛人，却不尊重上帝，便保守自己的遗传而拒绝真理。许多人受耶稣的感动，几乎信从了他，但没照良心所受的感动去行，没有站到基督一旁，撒旦便大行迷惑， 使光明反显为黑暗。于是许多人拒绝了那本可以令人得救的真理。那真实见证的一位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上帝借着圣经或他的使者传给我们的每一警告、责备和劝诫，都是在心门上的重重一叩，都是耶稣唤我们让他进来的声音。我们一次不理会，开门的意愿就减弱一次。如果今天无视圣灵的感动，明天就再不会受到同样有力的感动，我们的心就变成难以感化，以致麻木不仁，感觉不到自己年岁的短少和永恒世界的广大无边。到了审判大日，我们若被定罪，倒不是因为我们陷于谬误之中，而是因为我们疏忽天赐的良机，没有细心研究什么是真理。那70个人像使徒一样领受了超自然的能力，作为他们使命的印证。在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就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回答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都一起呈现在耶稣面前。他既看到路西弗初次从天庭被摔在地上的情形，又看到日后自己受苦的一幕。那时在诸世界之前，那迷惑普天下的撒旦将要露出他的真面目。耶稣又听到成了的喊叫声，宣布失丧的人类得蒙救赎，是终于确定了，而且天庭永远不会再受撒旦唆使的控告、欺骗和争权夺利的搅扰。在独楼地十字架的痛苦与耻辱之外，耶稣展望到最后的大日，那时空中掌权者将在被他的叛逆所长久败坏的地上被毁灭。耶稣看到罪恶的活动永远停止，上帝的平安充满天地。从此以后，耶稣的门徒要视撒旦为已被征服的仇敌，耶稣将要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获得全胜。他要他们接受这胜利为他们自己的胜利，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圣灵无所不能的力量，就是每个痛悔之人的保障。基督绝不容许一个带着悔改和信心来求他保护的人落在仇敌的权势之下。救主常站在他的受试探、受考验的儿女身边，在他绝没有失败、受损、无能为力或打败仗的事。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你遭遇到试探或考验时，不要先设法自行解决一切困难，只要仰望你的帮助者耶稣。有些基督徒对撒旦的能力想得太多，讲得太多，他们常想到他们的这个仇敌，祷告提到他，谈话提到他，他就在他们的想象中越来越大。固然撒旦有魔力，但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位长有更大能力的救主，曾把那恶者从天庭赶出去。我们若夸大撒旦的能力，那就正中他的下怀。为什么不讲论耶稣呢？为什么不彰显耶稣的能力和他的慈爱呢？那环绕天上宝座的应许之虹，永远见证着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虹向全宇宙说明，上帝永不丢弃他的那些与罪恶搏斗的子民。这虹也向我们保证，只要上帝的宝座存在，他就必赐我们能力保护我们。耶稣又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不要因有权柄就欢喜，免得你们忘记必须依赖上帝， 要谨慎，免得生出自满的心，就靠自己的力量做工，而不依靠你们夫子的能力，不表现他的精神。一个人在工作上稍微有一点成就时，就容易归功于自己，自己就受到称赞，自我被高举，以致众人得不到将荣耀归于上帝的印象。使徒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当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时，就能学会依靠那不是出于自己的力量。我们若能时刻不忘自己必须向上帝负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坚定我们的心智。我们若能体会到基督的赦罪之爱，就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力的触及行为的动机。我们必须和上帝发生沟通，唯有如此方能被他的圣灵充满，然后我们才能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向我们的同胞做工。所以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借着基督已经与上帝结合，成了天上大家庭中的一员。当你举目向上而不注重自己时，就必不断感觉到血肉之躯的软弱。你越不注重自己，就越能清楚而充分地领悟到救主的优美。你越接近那光明和能力的源头，就必有越多的亮光照耀你。你为上帝做工的能力也必越大。你要欢喜，因为你已经与上帝合而为一，与基督合而为一，与天上全家合而为一。当那70个人听基督讲话时，圣灵使他们领悟到活的现实，把真理写在他们心板上。虽然有群众围绕着他们，他们却好像是单独与上帝会面。耶稣知道他们已体会到当时的灵感，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世上的尊贵人，就是所谓伟大聪明的人，凭他们自诩的一切智慧，也不能认识到基督的品德。他们以貌取人，根据他在肉体上所受的屈辱而评论他，但肉眼所看不见的神性却显给渔夫和税吏们看。当初连门徒都不明白耶稣要启示他们的一切真理，但他们时时顺从圣灵的感化，心灵便受了光照。他们体会到全能的上帝披着人性的外衣，正在他们中间。聪明通达人虽不掌握这知识，他却已被启示给这些谦卑人，故耶稣为此欢乐。当耶稣提起旧约圣经的话，并说明这些话如何应验在他自己身上和他救赎的工作上时，他们就常被他的灵唤醒，并被提到上天的气氛中。他们对众先知所讲属灵的真理，比执笔写经者的认识都更清楚。此后他们读旧约圣经时，就不再以圣经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义，也不看他是先贤的言论，却看他为从上帝那里来的新的启示。他们所看到的救主，正如经上所说，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彻底了解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基督的灵使心地温柔驯服，一切虚荣和骄傲都必须清除，一切占据内心的任何事物都必须倒空，让基督进来做王。世人的科学太有限，不能领会救赎之道，救赎的计划广大无边，绝非哲学所能解释。这计划永远是个奥秘， 是最渊深的推理所不能测度，救恩的科学是无法解释的，只能从经验中去体会。唯有那看出自己罪恶真相的人，才能认识到救主的宝贵。当基督从加利利慢慢地走向耶路撒冷时，沿途所讲的道充满了教训，众人都急切地听他讲话。在比利亚如同加利利一样，因一般人不像在犹太地那样受犹太人偏见的控制，所以耶稣的教训在他们心中反应良好。基督工作的最后几个月，他讲了许多比喻，祭司和拉比们越来越恶毒地追逼他，所以他给他们的警告是象征式的暗示，他们不可能误解他的意思。在他的话中，他们找不到半点控告他的把柄。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中，自满的祈祷：“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与那忏悔者所求“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督借此责备犹太人的假冒伪善，他又用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和大筵席的比喻，来预言那不肯悔改的国家所必要遭遇的厄运。那些曾轻蔑的拒绝邀请、不肯赴福音筵席的人，听到他警告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耶稣给门徒的教训非常宝贵，横切恳求的寡妇和在深夜求饼的朋友，这两个比喻更有力地发挥了他的教训。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们在信心动摇时常想起基督以下的话，就坚强起来。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基督把亡羊的美妙比喻又讲了一遍，加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进一步发挥了其中的教训。当时门徒还不能充分领略这些教训的意义，但在圣灵降下之后，当他们看见外邦人归主和犹太人嫉妒的怒言时，就更能理解浪子比喻的教训了。他们就能分享救主这句话里的喜乐。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他们奉主的名出去，面对着辱骂、贫困、逼迫的时候，他们反复的默诵耶稣在这次最后行程中所嘱咐他们的话，心中就得到力量了。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